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箴言第二十章。箴言二十章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这一部分当然是针对年轻人所说的，但是也可以适用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包括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人也可以从箴言里面学到许多好的教训。读圣经的确可以使人生命改变，不是引导一个人归向神，或者就会使那个人远离神啊。听众朋友要注意，你对圣经的反应不该是中立的，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志。在这里第一次圣经里面提到，箴言里面提到叫人不可以醉酒，不可以买醉，喝酒会使人容易犯罪。自古以来酒精常常给人类给个人带来许多的悲剧。现在我们来看箴言第二十章第一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主耶稣他自己曾经在迦拿的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行了一个神迹。当然耶稣目的不是让人去醉酒，如果有人指控说耶稣怎么自己私酿酒，自己私自酿酒，那就是太荒唐不明白圣经了。人喜欢争论，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在温和的气候，温暖的气候当中，人就会把葡萄汁放到皮带里面让它发酵，发酵之后可以变成用酒来喝。可是在迦拿婚宴的那个神迹里面，那主耶稣他行神迹是用水立刻变成酒，立刻变成酒来，没有时间去发酵了。还有我们也知道迦拿的婚宴是一宗教的仪式，在宗教仪式里面是不能够用酵，不能用酵是禁止在宗教仪式应用的，因此在月节或者设立圣餐的时候都不用发过酵的酒。发酵是做面包所用的发粉，所以特别在宗教节期是严格禁止使用这些酵的。发过酵的面包和酒都不能够用发过酵的。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箴言所说的二十章一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那今天很多人很不幸的陷入酒精的网络里面，醉酒也是挪亚他跌倒失败的一个原因。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醉酒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酒精本来在医药上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饮料的话，那就会有危险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那么这是基督徒的身上的标志之一，就是什么标志呢？就是要远离纷争，不要让紧张的气氛或者纷争永无止境的在搅扰我们持续下去。有人说要回报，回报什么？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善，要以善来报恶，千万不要去以恶报恶不要报仇，反而要把敌人交给神，由神来处理。箴言告诉我们说不要报仇，就是远离纷争不要自己报仇。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可以把它记起来，很熟悉的经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的，神说不要为自己报仇，如果你想用你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会脱离了一个信靠神信心的道路，神一定做的比我们好多了。神的儿女要记得这个原则，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这样说，当叫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么就是要有谦让的心，就是要温柔合理来处理问题，就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温柔又通情达理的心就是这个箴言这句话的意思。远离纷争的人是 尊荣啊，远离纷争，就是尊荣神，是人的尊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那变成一个讨饭的人了啊，不肯努力的人，在冬寒不耕种的人。以色列的天气它是很温和的，冬天做什么呢？当然是预备耕种的季节，预备好了，春天就可以播种。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懒惰的人，就会说：“哎呀，天气太冷了，他只想烤火，等到天暖的时候再说吧。”啊，问题是当天气暖和之后，耕种来耕种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个时候播种的时间已经到了。这句经文当然是很幽默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组啊，好像一些重要的真言，好像互相之间没有关联的，可是从仁慈道德的原则来看的话，当然又是很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从第六节开始，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那么这里说了仁慈啊，说了主题是讲仁慈。第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那么这里讲到行为纯正。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王坐在宝座上，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驱散诸恶啊，就是要整顿啊，就是要把国家好好整顿好。那么第九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挣脱了我的罪？那重点是要做洁净的，要干净干干净净。那么接下来我们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二十章的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么这里说到有虚假的人，有善良的人是相对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啊，就是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说到小孩子比较单纯。接着我们看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由他所造。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用大脑，神给你耳朵给你眼睛，要你看要你听，不单单是过平交道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你每天生活上。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一组啊，以上我们读过这些经文，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罪。听众朋友，你敢这样说吗？我想你不敢，我也不敢。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啊，靠自己说，哎呦，敢很大胆的说，哎，我是洁净的。连小婴儿也不敢这样说，小婴儿也是个小罪人，蒙恩的小罪人，没有一个人按照他原来的本性敢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因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约翰的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那对尼哥底母，一个宗教人士，他也是个好人呢、啊，没有人敢说自己是良善的，是纯净的，是公正的，是清洁的，除非他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披上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义袍，那么他才能够被神接纳，成为神所爱的。不然的话，老我啊，老我总是要跟着我们，直到我们进到神的荣耀之前啊，我们要注意老我还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啊求神怜悯，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头归向神，回转归向神。特别注意啊，从箴言这边提到关于良善开始啊，讲到人的良善，感到行为要纯正，这个都是神所看重的，纯洁是很有价值的。所以神的儿女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福音的道路上面。我常常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他说，哎，假如说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他被逮捕了，如果证据确定他是有罪的，是不是真正他是有罪？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他被传到法院去，已受到指控，那么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听众朋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如果有证据定他有罪，他能够还能够说他能够无罪开释吗？当然不可能。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听众朋友，你的行为要说明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纯正的，因为从你的行为可以看出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良善的人。但是真正的纯净啊，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纯净的生活，怎么看得出来的？当然要有证据才行。那么箴言这一部分，读刚才我们读过的箴言，有第二个重要的一个教导。神说他已经给我们眼睛，给我们看，给我们耳朵听，所以我们要停下来，要看要听，不要盲目的 过一生的日子。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过一个盲目的生活，没有仔细看，也没有好好的去听？那么神给你一些尝试，给你一些能够分辨的能力，这个就是神给你今天听众朋友你的信息，神给你的信息。你不能够靠自己变成一个纯正的人、清洁的人，只有靠着神在基督里面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成为纯净。除非神除去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啊，今天听众朋友，当然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过一个纯正的行为的生活，那么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荣耀神。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说你要去工作，不要懒惰，基督徒要好好的认真工作。保罗也是这样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也许当时有些基督徒太兴奋了，他说啊，主耶稣快要来了，他以为主耶稣就要快来了，那么他们说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候主啊，等候主好不好？当然是很好事，但是不是说我们什么工都不要做，只是说在那里坐着等而已。真正等候主再来的人应当比以前更殷勤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注意，如果你是等候主再来的话，我想你会比以前更殷勤的为主做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买去，他便自夸。那这句话很幽默啊，这句箴言很幽默。那么我们也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天性。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听众朋友，这一节经文啊很重要，许多人的价值观错误了，他以为说物质丰富就很好，其实物质丰富很好，但是比不上知识啊，有好的知识，神的智慧来衡量，这个更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别人做生意的时候，最好是要注意，要有智慧，要有担保，什么事情要小心，免得上当，要需要担保品来做这个货物的这个出入。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以为他可以欺骗人不会被发现，因为他赚到了，因为他欺骗得来的东西，但是神看得见。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在你面前啊，有时讨好你的、谄媚你的、拍你马屁的，也许他背后就会说你闲话，你要小心这种人。就算他是啊教会的同工啊，也要小心啊，小心小心这种人。接下来我们看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父母是值得你尊敬的、值得你夸耀的，那么你就要尊敬你的父母、夸耀你的父母、赞美他们。如果你说不出他们有什么好处，那么你就不要说，那么你就闭口，什么都不要说。这是箴言所教导我们的一个属灵功课。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挪亚的儿子，他有个儿子名字叫做韩，他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韩啊，挪亚的儿子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他当他父亲喝醉酒的时候，韩就去到外面去讲给别人听，说到挪亚的坏话，讲给别人听啊，我爸爸喝醉酒了，没有穿衣服啊。听众朋友，韩他应该闭嘴才对。有些事情听众朋友要记得，不可以丑事情不可以公开到外面去乱讲啊，这是要注意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听众朋友，你明白你自己该走的路吗？你明白吗？以前没有走过的路你能知道去走吗？感谢神，神的圣灵可以引导我们，有圣灵要给我们引路。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有特别啊，神做我们的引导。神曾经对摩西说，要告诉摩西他需要神的引导。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何等的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做决定，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 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除非你确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不然的话你不可以随便向神许愿，除非你已经想清楚了。所以不要啊随便的公开说，哎呀我要啊献身，我要奉献给神，那神不要这种情绪化的哈，很冲动的这样的献身。我担心有很多人啊常常很冲动的说，哎呀我要奉献我自己啊，不必要这样做啊，要想清楚了，想清楚了。接下来我们看23、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里说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啊，要记得人的灵只是灯而已，灯自己不会发光的，灯只是一个器皿，除非人被神的灵充满了，否则它不会发出亮光。所以新约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有五个童女她是有智慧的，因为她灯里面有油，有圣灵；五个是愚昧的童女，她只是有灯没有油，不能发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自我反省。接着我们看29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意思是说我们要按自己的年龄，按照年龄来做事情。年轻人当然可以做运动员，老人就不要强做年轻人，否则就会让自己啊身体受伤，或让自己出丑。要按照年龄来做该做的事情，才能够显明啊一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里啊，特别是讲到白发人，要特别注意啊，要做自己体力层能够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啊后面一节，我们听众朋友自己看。很简单的，我们要看到进到21章的箴言21章，我们看21章箴言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沟的水随意转流啊！注意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说，不论哪一个人啊，他的政治权力有多大，仍然他不能够不靠神来独自行事，他不可能不，就算他权力多么大，他要靠神。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独立啊去行事。要注意，如果假如这个人他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一个人说他不需要神，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靠自己行事。但是今天很多君王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接着经文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好像浓沟的水，就是神在转动他，神在管理他，就好像移动啊，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一样，好像浓沟的水随意流转。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他做事情可以把神甩一边哦，他靠自己独立行事。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决定独立行事，我们要依靠神给我们智慧。接下来我们看2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里我们又看到今天大多数人都是自以为意啊，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么常常找一些合理的合理化的借口。但是不要忘记哦，神要衡量你所做的，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很喜欢装修门面，外表看起来啊很吸引人，外表看起来好看，又会自夸啊，又说啊、哎、我是基督徒啊，我教课，我是教会同工，说啊我总是为教会忙个不停。听众朋友，也许你所做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要忘记神在衡量你的心，看你真正是做什么，是不是真正有心这样做。耶利米书啊17章9节讲到啊，耶和华衡量人心，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要把它记起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告诉主耶稣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医师，他是心脏科医师的权威，最权威就是他，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心，他要给你做一个心脏移植的手术，一定会成功。主耶稣要给你我一个新的心，使你能够这个新的心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顺服神的人。所以感谢神，从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我觉得很重要。这个2节所说，21章2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神看我们的心，既然我们的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那么主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听众朋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归向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使我们这个新的心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啊顺服神。听众朋友，你愿意顺服神吗？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这些经文这里箴言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一个真理，就是说叫一个人不要仅仅的遵守宗教仪式的外表，遵守宗教仪式的外表是没有用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叫人要献祭，这个祭是什么意思？献祭为什么要旧约要人献祭呢？这个祭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好像忠心耿耿的遵守许多这个律法上很多宗教的仪式。法利赛人就是主耶稣时代那些宗教领袖，但是主耶稣很严厉的斥责他们，让这些法利赛人心里面很生气，因为主耶稣挖苦他们。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他其实像个什么，像一个美丽的坟墓，里面坟墓底下是什么，全是死人的骨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没有行公义的话，他所献的祭物，他所献的燔祭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很清楚地说，他喜爱，神所喜爱什么？神喜爱怜悯，他不喜欢祭物。所以宗教仪式，听众朋友，宗教的仪式很可能是什么？没有真正的去寻求神，因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仪式而已，没有自己在神面前敬畏神，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真正他所悦纳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依靠神的心，这个是跟我们的内心心灵深处有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要查验自己的心。那在听众，我要问你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一个确实的证据？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你的心有没有真正改变归向神？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21章的第四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眼高心傲指什么呢？就是指到也许有些人他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那么他到礼拜堂一看到有一位姐妹就是看到李姐妹，他就把头转过去假装没有看见，就不要跟他打招呼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想看到这个李姐妹？也许他瞧不起她或者说他对她有过节。在这一群人当中，你看到那个说过你坏话的人，你就假装没有看见他。听众朋友，这个行为就是叫做眼高心傲。也许别人看不出谁是眼高心傲，没有人看得出来，但是听众朋友，也许连那个自己是眼高心傲的人，他自己也看不认识自己，但是谁看见呢？神看见的。听众朋友，别人看不见你做什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头转过去假装没有看见，但是神知道你在做什么。也许你连你自己都不觉得，但是神看见你，神说这个是罪。在神的眼中，他就把眼高心傲恶人发达眼高心傲乃是罪，那么这跟醉酒人是一样的你们说醉酒人是犯罪，其实这个罪比醉酒人还严重。虽然我们认为说醉酒或者我们看不起别人眼高心傲不是罪，但是神认为说那是一个严重的罪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说恶人发达这乃是罪所以恶人发达眼高心傲在神的眼光是罪。所以箴言这句话非常重要。举个例子说你看到一个人在田里面耕田，你想说这个人真勤劳应该奖励他一下才对，但是神说一个坏人，一个恶人，他虽然是很辛苦的工作，辛辛苦苦，他如果是一个恶人的话，怀着恶意去做事情，就算他在田里面耕田，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算不得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什么东西给献给神的，因为他不是在行善。所以这里说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不仅仅是眼高心里面很眼高心傲是罪，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悖逆神的人，不管他做了什么，就算他做了什么好事，在神面前仍然是罪。我要强调说，就算他做的好事，他如果他内心眼高心傲，他是悖逆神的人，就算他做的是什么好事，仍然在神面前是罪。神不会悦纳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祭物，要记得神不悦纳人的献祭，一个罪人的一个献祭。在罗马书第10章1-3节，保罗就特别提到以色列国， 保罗心里面很为以色列国人担心，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叫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的。所以听众朋友，当一个人想要建立自己的意，自以为意的时候，虽然他好像表面上做了许多好事，因为他是要建立自己的意，但是神对这个人说，神就说这个就是罪。所以人的意在神的眼当中啊，像什么？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像个破布一样，神不能够接受。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听到神的福音，听到真言的话啊，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唯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就悔改归向神。我们不能够建立自己的义，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流血是要拯救我们罪人。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领受白白在基督里面得到啊神的救恩。听众朋友，真言的话实在太好了，让我们常常反省我们自己，活在神面前有没有为主发光，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啊，因为耶稣的义，让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啊，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啊，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啊，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